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1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日韩领导人今晚会晤，两国放弃贸易争端。
奥斯汀说，美军无人机将继续在黑海上空飞行。
中俄伊朗在中东联合军演，分析指出北京藏有惊人目的。
拜登政府要求 TikTok 所有者释出股权，否则将在美国禁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韩国总统尹锡悦3月16号在第一夫人金建熙的陪同下抵达日本。当天下午，尹锡悦出席了日韩经济团体的会议，晚上将在首相官邸与岸田文雄会晤。尹锡悦是12年来第一位访问日本进行双边峰会的韩国总统，这也是在朝鲜频繁发射导弹之际，两国为修复二战时期的争端、建立合作而迈出的第一步。在尹锡悦访日期间，日韩宣布放弃近4年的高科技材料贸易争端。韩国产业部说，日本决定解除高纯度氟化氢、氟聚酰亚胺、光致抗溶剂等3种关键半导体材料的对韩出口限制措施。据此，韩国也将撤回之前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的申请。今天早上，朝鲜发射了一枚疑似洲际弹道导弹的物体，据信这枚弹道导弹落在了日本海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外。在前往东京之前，尹锡悦举行了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他在会议上说，朝鲜将为鲁莽的挑衅行为付出代价。预计日韩将形成统一战线，以应对日益加剧的地区紧张局势，并讨论供应链方面的合作。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前往埃塞俄比亚，然后在本周晚些时候前往尼日尔。布林肯将不是本周访问非洲大陆唯一的美国官员。负责平民安全、民主和人权的副国务卿乌兹拉·泽亚将前往冈比亚和塞内加尔。而负责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萨特菲尔德将在本周访问南非。此外，白宫周一说，副总统贺锦丽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前往加纳、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负责非洲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莫利菲上周告诉记者，今年是美国官员前往非洲旅行的一年，显示美国希望加强同非洲的伙伴关系，以对抗中共和俄罗斯等主要对手在非洲大陆的影响力。一月份，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问了非洲的3个国家，并承诺进一步扩大美国的投资和贸易。这些访问是为了落实美国去年在华盛顿举行的非洲领导人峰会上做出的承诺。
联合国观察员14号发现，约2.5吨的天然油凭空消失，从利比亚某地区失踪。天然油可作为核反应堆的燃料，并在同位素分离处理之后生成浓缩油。据路透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总署领导人格罗西15号发出机密声明，通知各国政府利比亚的天然油失踪情形。无独有偶，泰国一间位于曼谷以东巴珍府的燃煤电厂近日传出发现一节长30公分、含有危险放射性物质的金属圆管竟然在厂内离奇消失。媒体报道，这间燃煤电厂工作人员在2月10号的例行检查中发现，这节长30公分、宽13公分的金属圆管离奇消失。而这根圆管原被用于测量灰烬，而且由于因为是塔槽的一部分，因此含有铯137。科学家说，这种物质具有很强的放射性，可能有致命性。另据报道指出，在2个月前的澳洲也发生过类似的遗失事件。当时遗失的物品是一颗长8毫米、宽6毫米、外观为金属圆柱形的放射性胶囊。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15号报道，美国军方正在加速把装备转移到战场，并加快训练乌克兰军队的脚步，以赶在晚春之前对俄军发动大规模攻势。美方预计攻势将在5月份开始。报道说，负责协调对乌军援的北约乌克兰防务联系小组当天举行第10次会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会后强调，乌克兰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据报道，随着春天的临近，美国官员越来越担心乌克兰的弹药、防空系统和经验丰富的士兵即将用完。俄国和乌克兰继续在美国认为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乌东城市巴赫姆特鏖战，但五角大楼强调，无论基辅在战场上的战略如何，美国都希望乌军拥有继续战斗所需的武器。因政府要求而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的军事援助计划在过去四五个月一直集中在乌克兰反攻所需的装备上。五角大楼官员15号说，提供的装备和训练将使乌克兰能够赢得战争。
中国房地产供应严重失衡，国务院公布，目前中国城镇和乡村共有6亿栋房屋建筑，平均2个人就有1栋房，空置率相当高。专家分析认为，中国地方财政和房地产捆绑，如果中共当局无法解开这个难题，房地产市场可能会进一步恶化，重挫中国经济。去年6月底，中国因烂尾楼事件引发大规模的停贷风暴，冲击房地产市场和金融系统，受到疫情风控、房地产监管等政策影响，中国去年的经济情况呈现疲软态势。雪上加霜的是，中共中央为刺激经济实施减税政策，使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此外，对房地产开发商的打压加剧了房地产危机，这也打击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尽管中共政府从去年开始陆续推出多项救市措施，但从民众需求、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等方面来看，中国房地产已然存在泡沫危机。
日本生殖遗传学的专家研究团队15号公布，由公鼠的诱导性多功能干细胞，也就是 iPS 细胞，成功制成卵子，并把制成的卵子和其他公鼠的精子受精后诞生了小鼠。从哺乳类雄性 iPS 细胞制作卵子是全球首例。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大阪大学教授林克彦等人所组成的研究团队说，这项研究成果可能有助于男配或性染色体异常的特纳综合症女性生产的治疗。决定人类或老鼠性别的性染色体有 X 和 Y， 雄性是 X 和 Y， 雌性是 X 和 X 的组合。研究团队从成年公鼠的细胞制作 iPS 细胞，加以培养，提取 Y 染色体消失的细胞，再以特殊的化合物做处理，制成具有2个 X 染体的细胞。这项研究成果3月上旬发表于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人类基因编辑国际会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要求 TikTok 所有者释出股权，否则将在美国禁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SpaceX 官方15号宣布，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现在已经更新版本，可提供用户在全球任何大陆和大多数国家使用。前身为星链 RV 的卫星互联网服务承诺用户可以从所在大陆的几乎任何地方联网。现在星链 RV 已经更名为星链 Roam， 可提供每个月150美元的区域网络服务，或者每月200美元的全球网络服务。星链 Roam 号称可以让用户在连接不可靠或者完全不可用的地方使用星链。星链 Roam 的常见问题页面指出，全球漫游服务只能在星链可用性地图上的国家订购。目前还不清楚在技术上不允许使用星链的国家是否还能提供服务。星链仍在等待一些国家的监管批准，像印度、巴基斯坦和柬埔寨。而马斯克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说，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不赞成他最近推出的星链。
T-Mobile 周三宣布，公司正在收购 Mint Mobile，这是一家由知名演员瑞安·雷诺兹部分拥有的经济型无线供应商。 T-Mobile 在一篇博文中说，他达成了收购 Kaena 公司的协议。这家公司是预付费无线品牌 Mint Mobile 和 Ultra Mobile 以无线批发商 Plum 的母公司，收购价格最高 为13.5亿美元，其中包括39%的现金和61%的股票。预计交易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完成。T-Mobile 首席执行官麦克西佛特说，公司将保留 Mint 每个月15美元的定价。在交易结束后，瑞安·雷诺兹将继续代表 Mint 公司发挥他的创意作用，并继续出现在广告中。T-Mobile 正在收购 Mint Mobile 的销售、营销、数字和服务业务，并计划利用它的供应商关系和分销规模帮助这些品牌成长，为更多消费者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和更多的设备库存。
3月15号，招聘平台领英推出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写作助手，供用户完善他们的个人资料，并帮助招聘人员编写职位描述。据说，两者都是建立在先进的 GPT 模型上。领英指出，我们的工具可以识别出最重要的技能和经验，在你的关于和标题部分加以强调，并提出建议，使你的个人资料脱颖而出。这款工具为你节省了时间和精力，同时仍然保持你独特的语气和风格。它鼓励你在把建议的内容添加到你的个人资料之前，审查和编辑这些内容。招聘人员也可以按照同样的原理，先写出一些基本信息，包括工作职位和公司名称，然后由领英的工具生成一个建议的职位描述，供用户审查和编辑。领英的一位发言人说，这只是一个开始，公司将继续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探索新的方法，为客户带来价值。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针对美军无人机本周遭俄罗斯拦截一事，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三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通电话后说，大国与大国之间应该成为一个透明和沟通的典范，这非常重要。而美国的飞机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和行动。请听报道。
据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周三表示，他已经与俄罗斯防长绍伊古就俄军击落美国无人机一事进行了交谈，并告知对方，美国飞机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和行动。奥斯汀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刚刚与我的俄罗斯同行绍伊古部长通了电话，正如我反复所说的，大国之间应该成为透明和沟通的典范，这一点很重要。这是奥斯汀和俄罗斯国防部长谢戈尔·绍伊古自去年10月以来的首次通话。美方表示，在此前一天，俄罗斯飞机在黑海上空击中了一架美国无人机，迫使其在国际水域坠毁。该事件也使得美俄两国自一年前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以来，最接近于直接冲突的状态。而当天的这架美国空军 MQ-9 死神无人机是在黑海上空飞行时，螺旋桨遭到一架俄罗斯战斗机撞击，之后被迫坠海。但俄罗斯国防部随即否认了是它造成的这一事件，强调俄罗斯国防部没有使用武器，也没有实质接触。对此，美国表示，它正在努力解密显示这次坠机事件的监控录像。当天，奥斯汀和绍伊古的谈话凸显了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另一方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说，他也计划与他的俄罗斯同行、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举行会谈。米利将军说，我们知道这次拦截是故意的，我们知道这种挑衅行为是故意的，但是尽管俄罗斯故意选择了导致无人机坠毁的时刻，但是否是有意撞击，美方目前还不清楚。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中共国防部近日宣布，3月15号到19号，中国、伊朗和俄罗斯海军在阿曼湾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外界认为，目前独裁政权联盟正在蠢蠢欲动，北京此举释放出了危险信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白宫将密切关注这次演习。请听报道。
中共军方宣称，据北京、伊朗、俄罗斯等国军队共识，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等国海军将于3月15号到19号 在阿曼湾举行所谓的安全纽带2023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中共国防部在声明中称，此次中方派出南宁号导弹驱逐舰参演，主要参加空中搜索、海上救援、海上分裂式等科目演练。据悉，中俄一去年和2019年分别举行过类似的演习，这凸显出北京与那些被美国及盟友在很大程度上回避的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联系日益增长。另外，此次军演的地点选在阿曼湾也备受外界关注，原因是伊朗、巴基斯坦、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海岸线皆位于战略要地波斯湾的沿线水域，外界担忧北京此举欲加强在中东的存在感和影响。俄罗斯战略研究所专家弗拉基米尔·叶夫谢耶夫曾表示，北京在这一地区悬挂国旗参加军演，是为了警告美国及其盟国不得争夺印度洋的控制权。海外时评人兰树向本台记者分析指出，从地理位置上讲，阿曼湾连接波斯湾和阿拉伯海，是阿拉伯国家石油的重要出海口，对于保障中共的石油供应极其重要。但是这些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它即使能够通过阿曼湾进入阿拉伯海，最后进入印度洋，但是仍然还是不得不经过南中国海。而对于南中国海来说，菲律宾的地理位置不但靠着南中国海，而且临近台湾。所以美国与菲律宾进行联合军演，而中共、俄罗斯与伊朗在阿曼湾进行联合军演。他进一步谈到，这实际上就代表着目前世界上正在迅速形成的两大同盟啊，一个是以中共、俄罗斯和伊朗为首的欧亚大陆上的反美同盟，另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同盟。这两大同盟正在为未来战争进行积极部署。然而，此次联合军演正值中美间的紧张局势因北京支持俄罗斯等一系列问题加剧之际，美国及其盟友谴责俄罗斯的入侵，对俄罗斯进行惩罚性经济制裁。对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15号表示，针对此次中俄伊三国联合军演，白宫会进行观察和监视，确保这次演习不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或在该地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造成威胁。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据《华尔街日报》周三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要求 TikTok 的中国主要持股者出售他们在这个影片分享程序中的股份，否则可能会禁止它在美国散播。而拜登对抖音海外版 TikTok 的升级行动已经标志着一种重大的政策转变。请听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周三率先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要求 TikTok 的中国公司股份持有者出售其持股，否则将在美国禁用该应用。而此事也获得抖音国际版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的证实。报道指出，此举标志着拜登政府的重大政策转变，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共和党人一直在抨击拜登政府没有采取足够强硬的立场来解决 TikTok 所带来的安全威胁。目前，美国财政部正与辖下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商议相关事宜，并在最近告知字节跳动上述要求。这也是拜登政府任内首次威胁禁用 TikTok。虽然前总统川普曾在2020年试图禁用 TikTok， 但最后遭到法院驳回。根据字节跳动公司高层此前透露，字节跳动 60% 的持股由全球投资人持有。20% 在员工手中，20% 在创办人手中。不过，创办人股权有超额投票权，这在科技公司中相对罕见。去年 TikTok 曾同意外国投资委员会提出的一连串改革，包括把美国用户个资储存在美商甲骨文中，并由甲骨文审查期软件，以及指派三位或政府批准的人选组成监督小组。这些运作现在还都在进行中，不过 TikTok 高层近日也开始讨论从母公司分拆的可能性。根据彭博分析师的推算， TikTok 本身市价介于400亿到500亿美元。目前尚不清楚中共当局将如何回应美国提出出售持股的要求，白宫和外国投资委员会也拒绝对消息报道置评。然而 TikTok 执行长周受资预定于下周赴美国国会作证，届时外界将获得进一步的资讯。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劳工部发布二月份批发价格意外下滑，通胀速度有所放缓。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1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将访问土耳其，预计对外宣布成功加入北约。
瑞信获得瑞士央行借款，专家说避免恐慌扩散。
中共涉嫌两次干预加拿大大选，特鲁多任命前总督着手调查。
劳工部发布二月份批发价格意外下滑，通胀速度有所放缓。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当地时间16号上午，朝鲜在韩国总统尹锡悦即将飞往日本参加韩见的峰会之前，向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的海域再次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这已经是本周朝鲜第三次试射导弹。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出，韩国军方今天侦测到从平壤顺安区附近发射的远程洲际导弹，而日本防卫省也在推特上证实朝鲜的试射消息，预计这枚导弹是落在朝鲜半岛以东约55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日本防卫省指出，这枚导弹飞行约70分钟，飞行距离约为1000公里，所幸目前还没有收到有船舶受害等消息。而韩国总统尹锡悦今天随后已经到访日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进行会谈。尹锡悦在出访前受访时说，随着朝鲜核导弹威胁不断升高，在这个多重危机时期，韩国和日本的合作越来越迫切和需要。
当地时间3月15号上午6点，流亡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在纽约遭到逮捕。据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昨天解封的一份大陪审团的起诉书，指控郭文贵和他的财务顾问于建明涉及电汇欺诈、证券欺诈、银行欺诈和洗钱等12项罪名。案件源于被告等人涉嫌向几十万郭文贵的在线追随者提供虚假陈述，以吸引他们对各种实体和项目进行投资。据说郭文贵和于建明在阴谋过程中挪用了几亿美元的欺诈性资金。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威廉姆斯提到，在2022年9月到2023年3月期间，美国政府从21个不同的银行账户中扣押了大约6.34亿美元，这6.34亿美元都是郭文贵涉嫌欺诈的收益，联邦政府将寻求没收这笔巨款。周三下午，郭文贵身穿黑衫黑裤过堂，但是在庭上拒绝认罪，法官则下令让他还押待审，不得保释。
自硅谷银行倒闭以来，短短几天内，很多新创公司、风险投资公司开始把资金转移到其他银行，这也让美国银行成为了最大受益者之一。根据统计，美国银行在几天内吸收了超过150亿美元的新存款。彭博社报道指出，这些担心金融危机蔓延的客户纷纷把资金转移到被视为大到不能倒的银行里，像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等其他银行也新增了几十亿美元的存款，但具体数字尚未披露。本周由于美股区域银行股价下挫幅度太过剧烈，多次引发熔断机制，约12家小型银行股一度暂停交易，连全国性大银行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富国银行都不能幸免。而欧洲的瑞信集团在公布原定9号的年报后，自己透露2022年和2021年财报报告程序中发现重大缺陷，消息一出，股价也应声大跌，在周三的交易日中一度暴跌 18%， 触发熔断机制，股价也创下历史新低。
根据劳工部周三发布的报告， 二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下降了 0.1%， 低于道琼斯公司估计的 0.3% 的增幅，好于一月份 0.3% 增幅的经济数字。这也为美联储控制通胀的努力提供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由于 PPI 是几个受到密切关注的通胀指标之一，这项以生产者为中心的指数捕捉了消费者上游的价格变化，有时被视为价格最终如何落在商店层面的一个潜在的领先指标。而在周三的另一个重要数据中，商务部报告了未经通胀调整的数据，二月份的零售额下降了 0.4%，主要受到汽车销售额下滑 1.8% 的拖累，但总数大致符合预期。市场预计，尽管年通胀率下降，而且最近银行业出现动荡，美联储仍将在下周开会时着手加息。预计联邦基金利率将上调 0.25%，使基准借款水平达到 4.75%-5% 的目标区间。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三任命前总督强斯敦调查中共涉嫌干预选举的指控，履行他在本月稍早所做出的承诺。特鲁多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强斯敦将获得广泛的授权，就外国涉及干预最近两次联邦大选进行调查，并就如何进一步保护我们的民主提出专家建议。加拿大政府将遵守强斯敦的建议，其中也可能包括正式调查。在加拿大政治体系中，公开调查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现年81岁的强斯敦曾经在2010年到2017年担任加拿大总督，也是当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私人代表。尽管目前特鲁多和加拿大国安高层已经承认中共干涉加国大选的企图，但对于公开调查的要求仍持较为回避的态度，同时坚称中共对加拿大选举的干预没有改变选举的结果。
据芬兰总统尼尼斯托15号指出，土耳其已经就芬兰加入北约做出决定，他本周将会访问土耳其，听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于此事的决定。尼尼斯托说，土耳其方面希望宣布决定时他能够在场，他理所当然地应邀前往，接受对方的意向表达。埃尔多安稍早也暗示土耳其将同意芬兰加入北约，他说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信守我们做出的承诺。自从莫斯科去年二月份全面入侵乌克兰后，芬兰和瑞典放弃几十年来的军事不结盟政策，于去年五月申请加入北约。芬兰、瑞典和土耳其去年六月在西班牙的北约峰会上签署了一项三方协议，不过土耳其一再对瑞典没能履行承诺表示失望，同时表示对芬兰的进步感到满意。对于瑞典和芬兰两国入盟一事，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周二说，芬兰比瑞典早一步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在近几周增加，但强调瑞典加入也只是时间早晚问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瑞信获得瑞士央行借款，专家说避免恐慌扩散，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随着硅谷银行倒闭，金融风暴蔓延银行业，市场对旧金山第一共和银行也失去信心。评级机构标普全球和惠誉周三把这家银行的评级下调到垃圾级。第一共和银行正在考虑出售或者是其他策略选择。综合媒体报道，标普周三把第一共和银行的评级从 A 减下调到 BB 加，并且仍处于负面信用观察状态。惠誉则把这家银行的信用从 A 减下调到 BB。标普在报告中说，我们认为尽管联邦监管机构采取了行动，但第一共和银行的存款外流风险仍在上升。知情人士说，这家银行正在权衡增加流动性的选择。第一共和银行的股价周三下跌到十年低点，到$31.16，跌幅达21%。
在硅谷银行破产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呼吁加强金融护栏。面对行业的阻力，他正在推动实施一系列新规则。此外， 欧盟高层政策制定者说，美国银行业危机为欧盟抓紧应对破产银行规则的计划增添了紧迫性。官员们正推动在今年春季提交相关提案。由欧元区财长组成的欧元集团主席多诺霍对英国金融时报说，美国硅谷银行的倒闭凸显出欧洲继续在银行业联盟方面取得进展的重要性。
由于担心金融领域的压力会蔓延到更广泛的经济领域，石油价格跌到一年多来的最低水平，原因是银行业危机使金融市场不安，并引发了人们对整体经济的担忧。全球能源基准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周三下跌 5%， 收在每桶 73.69 美元，这导致这项指数本周下跌超过 10%， 达到自2021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基准西德州中级原油跌破每桶70美元，收在每桶 67.61 美元。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硅谷银行倒闭后，瑞士信贷接着传出财务危机，引发了人们对全球银行业危机的担忧。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为希望之声分析，两者都和美国的升息有关，还提到了美中之间的金融脱钩。请听报道。
美国硅谷银行突然倒闭，不仅一度令美国的金融界陷入恐慌，这起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最大的银行破产案也在中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原来硅谷银行破产不只影响到美国当地的新创，也烧到中国的新创圈。硅谷银行倒闭是否会让中国遭到池鱼之殃？硅谷银行与中国又有什么特殊关系？对此，台湾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接受希望之声记者访问时表示，
因为矽谷银行它是服务新创企业的一个商业银行，替它做收支，如果风险创投或者私募基金注资到某一家新创企业的话，矽谷银行就会配套的给贷款。这样的新创企业有很多是来自中国大陆，所以呢，这一家企业关闭的话，等同于中国大陆的新创企业要来美国融资的管道被封闭，所以我把它解读为广义的来讲是美中之间金融脱钩的一部分。
吴家龙进一步谈到，对中共而言，很多新创企业其实是闷声发大财的一部分，就是用新创企业的名义把很多国内贪腐的一些钱洗出去，还有很多开销也是透过硅谷银行来移转，所以它有可能不只是一个融资渠道，也有可能是一个变相的洗钱渠道。美国硅谷银行倒闭后，位于欧洲的瑞士信贷银行15号股价一度崩跌 30%， 引发了对全球银行业危机的新担忧。瑞信集团周三宣布，将通过担保贷款向瑞士央行借款多达500亿瑞郎，约537亿美元，借此恢复市场对银行系统崩溃的信心。吴家龙表示，瑞士信贷的确是像雷曼兄弟这样的投资银行，投资银行一出事，通常是因为亏损已经大到掩盖不住，无法挖东墙补西墙了。
瑞士信贷跟矽谷银行都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升息所带来的债券价格的下跌，因为债券殖利率要跟着走高嘛，所以价格下跌。那他们买的时候呢，利率低嘛，价格高，现在的话殖利率走高就价格走低了，所以他们的债券部位就有亏损。
吴家龙进一步解释，
短期利率高，长期利率低，这个叫利率倒挂，这个问题才是瑞士信贷的核心问题。因为短期的利率是银行的资金成本，银行是借短进来，放的是长的，那短端利率高等于资金成本高，那长端的利率低等于是资金的收益或者报酬比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大型银行的资金成本超过资金的收益的话，那就是会变成亏损。通常大银行的话尽量撑，尽量撑，撑到最后撑不下去的话，那就想办法挖东墙补西墙啊，用各种手段尽量的掩盖危机的表面化。那最后实在 撑不下去了，你才会看到危机表面化。那危机表面化的时候，通常已经很麻烦了。
吴家龙认为，瑞士信贷有可能会产生一些连锁效应，但他相信欧洲央行应该会想办法优先处理，以免引爆恐慌，继续产生扩散效应。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针对美军一架 MQ-9 收割者无人机本周被俄罗斯苏-27战斗机击中并坠入深海一事，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三说，国务院已就此事召见俄国大使以示抗议，并强调美军的这些资产是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在飞行，强调俄罗斯在未来的空中行动中必须更加小心。请听报道。
据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周三表示，在美军无人机被俄罗斯战斗机拦截坠入黑海之后，国务院已就此事召见俄国大使以表达抗议。同时他表示，美国正在采取行动，确保在黑海上空被击落的无人机不会落入外人手中。科比在接受 CNN 采访时强调，这些无人机是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在飞行，执行支持我们国家安全利益的任务。我们传达给俄罗斯大使的信息是，他们在美国资产附近的国际空域飞行时需要更加留意。科比强调，在不涉及太多细节的情况下，我可以说的是，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来保护我们那架特定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是美国的资产，美方不希望看到任何敌人获得它。据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帕特鲁舍夫15号表示，俄罗斯将设法打捞坠入黑海的美军无人机。针对帕特鲁舍夫的说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强调，如果无人机被俄罗斯回收，美方会采取相关行动，防止机密情报泄露。我们非常有信心，届时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不再有价值。此外，他也提到，从技术角度来看，任何回收行动都会非常困难，美方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知道无人机残骸在4000至5000英尺深海中的散布范围。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